在教会里面的确给教会带来许多的难处，但是感谢主，最后你看见便雅悯变成耶和华所亲爱的，而且能够和神一同住在一起，然后神遮蔽他们，也住在他两肩之间，一个肩膀给我们看见酒，那就是葡萄所产生的酒，另外一面给我们看见油，所以一个是哥哥他，一个是可西玛利。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不是就是在往耶路撒冷的路上，就是往这两条街的路上，看见有人被打得半死，结果主是撒玛利亚人，就遇见他，用油跟酒裹了他们的伤。这就告诉我们，为什么神是住在两肩之间。弟兄姊妹，做梦也没有想到，从感情来说，便雅悯跟约瑟应该是很近的，所以当然他们的邻居是邻居，他们的领土是贴在一起的。等到最后十个支派被掳的时候，你看见是便雅悯和犹大在一起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本来还有600个人，本来还有扫罗，现在扫罗的家衰亡了，那现在应该你就看不见便雅悯了。但是你看见说米非波设仍旧能够坐在王的席位上，所以你看见说因着犹大果然为便雅悯作保，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？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所看见的，所以大卫这个王一定要产生。如果教会里没有爱，光有权柄，光靠谁的拳头大，那不要忘记便雅悯的拳头最大，便雅悯又是左手便利的，但是感谢主，最后给我们看见是大卫终于得着了便雅悯，终于得着了扫罗的一家。你看看大卫的故事就非常的清楚。不要忘记啊，如果便雅悯还剩下一点点的光，那就是以扫家。而逼迫大卫的，到处追赶大卫的，就是扫罗。大卫可以很容易的就解决了扫罗，他就不必背十字架了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大卫怎样的爱仇敌，大卫是个怎样的一位王。所以当你读到路德记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说这个王是怎么产生的，所以就有了路德记的故事。那从表面上十世纪没有王，所以路德记就产生王，好像路德记是十世纪的回答。其实我说过了，路德记乃是从创世纪一直到十世纪的一个总结。回过头去看长子的名分，怎样是我们的产业，吃了蜜喝了奶以后，那结果呢，我们就长大了，结果我们就得着儿子的名分，我们能享受父亲的产业，而且我们能管理父亲的产业，那就是君尊的王分。所以路德记是一面呈上一面启下，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书苗。所以我们终于来到了第一个阶段，当你读以色列历史的时候分了三个阶段，第一个14代，那终于应该是结束在路德记。所以今天晚上呢， 这是我们最后的一个晚上，我们一同来交通路德记。那交通路德记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它跟产业发生关系。如果一个人失去他的产业，那么神有没有什么办法？所以一面给我们看见产业的恢复，那么这个特别值得拿俄米说的，因为你知道说拿俄米和他的先生叫以利米勒，他们本来住在哪里呢？住在犹大的伯利恒。这个伯利恒就是神的粮仓的意思。所以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当世事秉政的时候，国中遭遇饥荒，有了饥荒，那现在你怎么去对待啊？是国中有了饥荒。国中有了饥荒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神就打发蝗虫、箭虫、蚂蚱就进到他的地，结果所有的产业惨遭毒弹的时候，很简单的一句话，就是国中遭遇饥荒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不就是十世纪的光景吗？十世纪告诉我们，他们仍旧在迦南美地。如果在迦南美地，他们应该是享受牛奶与蜜饯，他们应该是富足的，没有理由抱着金饭碗要讨饭，没有贫穷的理由，没有被蝗蛀吞吃的理由，没有。但是呢，是事实。等到国中饥荒的时候，你要怎么做？所以现在呢，你看见拿俄米跟以利米勒，他们就做了一件事，结果呢，他们就往摩亚地区了。这个四世纪里面有一部分的图画不同。以色列人当初仍旧在迦南，但是后来摩亚的势力就侵略到迦南美地来，所以呢，你看见他们就服侍了摩亚王18年。那是肉体的力量，肉体的影响力到了迦南地，但这里不一样，这里是一个拣选，是你自己拣选到了摩亚地，这个肉体是你拣选的。那神的话很清楚的，凡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凡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和平安。有的时候你被肉体所胜，那么这个就是士师记18年，你怎样落在肉体的辖制底下？但这里不是，这里是当你看见国中饥荒，慢慢你觉得蝗虫到一个地步，大家连吃的都没有。所以呢，拿俄米跟以利米勒，他们就往摩亚地区去寄居。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拿俄米回来的时候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我满满的出去，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。所以他出去的是满满的，他一点都不穷啊。那拿俄米难处在哪里？以利米勒难处在哪里？他们不是穷，他们是怕穷。所以明白没？因着怕穷，他们就搬到了摩亚地区，他们就拣选了肉体，这是他们的选择。所以要记得，许多时候我们怕一些损失，其实那并不代表损失。你看见他们是满满的出去，证明他们是富有的，他们一点都不穷，但他们怕有一天穷了，所以他们就拣选了摩亚地。神给他们的是迦南地， 是流奶于蜜之地。他们有另外一个选择，他们就搬到迦南之外去了。所以神的话是没有错的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。这里不只是拿阿米死了丈夫，路德也死了丈夫，俄尔巴也死了丈夫。这里不是一个死，死了又死了又死了。所以当我们读到第一章的时候，你所看见的图画是第一代的图画，是拿阿米的图画。拿阿米穷吗？拿阿米不穷，但拿阿米怕穷。神明明把迦南地给他们，而且告诉他们地是不可以卖的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为着保护自己，结果呢，弟兄姊妹，他们就拣选了摩亚地。他们以为到了摩亚就可以躲去这些饥荒。弟兄姊妹，要记得亚伯拉罕怎么为着怕饥荒到了埃及，那他一生最羞耻的一夜。拿阿米也是如此。那么有人就认为拿阿米应该跟圣经中的约伯来做对比的，因为在所有的男士中间最痛苦的、受苦难最多的应该就是约伯。如果讲到一个女的，她受苦受的最深的应该就是拿阿米。但是这个苦难是最有应得的苦难，而不要忘记约伯的苦难不是最有应得的。所以这个苦难是他选择的，主的话没有错，凡为我得着魂的叫失散魂。很多人要面子了，就反而失去了面子。妈妈就是怕大家知道说她在管孩子，结果没有想到他捏了女儿一把，他女儿大声叫起来，大家才知道说他妈妈捏了他女儿一把。他要面子，希望女儿也能保住面子，结果没有想到女儿不要面子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怕失去祝福，怕损失，我们反而是损失连连。所以一开始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图画呢？是拿阿米的图画。拿阿米的遭遇就给我们看见说，当一个人神把产业赐给我们，那么从创世纪一直到现在，在亚伯拉罕身上我们看见他怎么处理那个产业，在以撒身上，还有在雅各身上，包括在约瑟身上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吗？人是在犹大的伯利恒，不管怎么样这是流难于蜜之地。但是呢，你看见说拿阿米有了拣选，他就到了摩亚地区。当然不要忘记摩亚地不光是在迦南美地之外，而且大家都知道摩亚地是叫以色列人受咒诅的地。摩亚王就打发人去找巴兰来，要咒诅以色列人。所以如果你不在摩亚，你就不做落在他的咒诅底下。所以很明显，你到了摩亚，你当然就受了肉体的咒诅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。所以以利米勒 死了，还有他两个儿子，一个名叫马伦，一个叫基连，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。他们到了摩亚地就住在那里。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，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，这两个儿子娶了摩亚女子为